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请大家起立。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一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真理。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愚拙的心，使我们与你通达，好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叫到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来顺服你，来遵从你的旨意。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清洁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赞美主，祷告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陈爱公光牧师为我们证道。陈牧师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神学硕士，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哲学博士，现任证道福音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兼任教务长。今天陈牧师的讲题是小心你的言语。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刚才看到这些小孩子在我们眼前，觉得他们很宝贝，很可爱。我想在座当中也有不少的人已经是为人父母的人啊，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都会记得，我们小孩子刚刚开始讲话的时候那种兴奋的那种心情啊，他们随便讲几个字呢，我们就觉得说啊，他一定是在讲什么哈，发一点声音呢，就觉得说啊，他是在叫爸爸还是叫妈妈哈，或者讲什么话，那我们都是拼命的去逗他，希望他快一点多一点的讲几句这样。可是呢，当小孩慢慢长大以后，话就越来越多，讲个不停啊，然后渐渐的父母就不再觉得兴奋啊，父母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讲话了，反而有时候觉得很烦啊，有时候忍不住说你可不可以停一下，烦死人啊。有人说一个人出生之后需要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学会讲话，然后需要剩下来的一生学会怎么样停止不讲话。其实我们的问题呢，并不是只是学怎么样停止讲话啊，这个等一下我会多一点的提到。那其实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啊，我们真正要学的是什么时候向什么人说什么话啊。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呢曾经这样说，他说可与言而不与自言是仁啊，不可言而与自言是言，智者呢不是人也不是言。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我也听不懂。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人讲话，但是你不去跟他讲话，你就失去这个人，失去跟他交往的机会。但是呢，你不应该跟他讲话，你却讲了，那就是失言，就是失言。他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又不失人又不失言。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讲适当的话，这是智慧的表现。刚才我们读的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啊，大家可能会知道这雅各书呢不是很长的一卷圣经的书啊，总共只有五章的经文。但是在五章的经文里面，他花了整整差不多一章的圣经啊，而且是正中间的一章啊，这第三章啊，来去讲到舌头的危险。你刚才读的那个经文，你会发现哇，他好像用很重的话来去讲到这些的舌头的这个可怕的情景啊。比方说哈，在第二节他说那个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后面在第六节他说舌头是火，在我在那个我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其实雅各所讲的跟耶稣曾经也讲过一句话有相通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耶稣说，他说从口里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从口里出来的才是真正能够污秽人啊。进去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啊，吃的东西当然会污秽我们，但是呢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些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从口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话语呢那是更严重的东西的事情。然后呢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啊，这句话也是讲得非常的严重，言语的能力是非常的大，而滥用言语的所造成的后果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如果有人以为自己不容易在言语上犯罪，所以不需要谨慎，那这个人是一个愚昧的人。我自己一直以为我讲话算是相当谨慎的人，后来才发现我这样想是很愚昧的。我也需要很小心的来去注意我的舌头，我所讲的话。那今天呢，我不是要跟大家讲雅各书第三章啊，而是要从旧约的箴言来看言语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看不同箴言里面一些不同的话啊，来去看箴言对我们的在言语上面的教导啊。箴言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实际有关讲话的教导有一些是正面的，也有一些是负面的。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多读一些箴言里面所讲的话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呢，有时候呢，你会发现箴言里面的话呢相当幽默啊，你看呢会笑出来的啊。等一下也许有一些话也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主要是从负面的角度啊，这箴言里面一些对言语的负面的一些教导来去看四种的滥用言语的过犯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的警惕啊。假如我们是经常在一种或者是几种的啊这些的问题上面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的话，那我们需要就是立刻求神帮助我们来把这些的习惯能够把它改掉。所以呢今天就是有一点配合这个像雅各书的第三章，是用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一些言语的过犯啊，也许以后有机会跟大家从正面的来看啊箴言对我们有关言语的一些教导。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些的过犯没有一样你觉得是你的习惯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很谨慎啊，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因为几乎每一个人啊在这些的问题上面都会多多少少会陷在一些的试探的里面。 首先呢是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十章十九节啊，十章十九节这样说，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滥用言语的第一种呢就是多言啊，就是多言啊，也是我刚才一开头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啊。有人说呢，我们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自己讲话的声音啊，人的本性喜欢听自己讲话啊。人的本性为什么喜欢听自己讲话呢？是因为我们很希望能够别人听我们，听我们讲啊，所以我们就喜欢不断的讲啊，讲啊讲啊。我看了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品啊，里面这样说，他说英国的郊外有一个教堂啊，从前的教堂后面都是那个坟场啊，在这个坟场的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坟墓的墓碑这样写，他说这个墓碑下面躺着杨格太太的身体，他在5月24号停止了他的舌头。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叫做死剩把口啊，就是形容那些人呢到死的时候呢，最后死的就是他的一张嘴巴啊，就是说啊，这些人有时候没有什么好讲的，还是要讲啊。那多言有什么不好呢？在箴言的另外一节的圣经，在18章2节这样说，他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本来显露心意呢没有什么不好啊，事实上显露心意有时候是好的，但是这里说是只喜爱显露心意啊，只喜爱显露就是愚昧人的表现。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话的时候就不是听话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讲话就不是在听别人讲话嘛啊，所以多讲话的人就是少听话的人啊，少听话的人呢，箴言告诉我们是愚昧人，是愚昧人。为什么呢？因为少听话就是少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少去吸收别人的一些的想法。那多言除了丢了这种吸收别人意见的一些机会以外呢，还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讲多就错多啊。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明白啊。刚才那节经文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个道理其实是很明显的啊。多讲当然就会错的机会就越多嘛啊。就是我们买汽车保险也知道啊，就是如果你的车子开得越多，那个保险费就会越贵啊，因为呢你开车多呢，你遇到那个车祸的机会就越大啊。我们坐飞机也是一样啊，就是那个如果你坐飞机呢是转好几次飞机的话，那你会 delay 的机会就越大，因为每一次你多一次你的机会就越多。讲话也是一样啊，我们多讲话当然错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那个在箴言17章28节这样说，他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我觉得这句话很绝啊。我以前有一位老师呢，就大概是借用这句话常常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呢宁可闭口让人怀疑你不懂啊，不要开口叫人不再需要怀疑。他说愚昧人如果不讲话呢也算是有智慧的。有一些人呢不是经常多言，而是在某一些的场合里面啊，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啊，他们讲话很多啊。我发现呢就是很多男人啊在家里面不太讲话啊，他们就是坐在那边看报看电视上网啊，但是在外面却讲啊讲不停啊。也有一些人呢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是哈，这有些人呢平常不是讲很多话啊，可是在开会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却讲很多哈。有一些人是刚好相反啊，有些人是开会的时候不讲话， 但是呢，开完会之后啊，在闲谈的时候，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讲很多啊。每一个人可能的那个原因都不一样，但其实呢，多言的问题并不是在嘴巴里面，而是在心灵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得到别人的重视，得到别人的同情。而讲话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可以得到别人的注意、重视跟同情的。这就是为什么控制多言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这种的渴望呢是很强烈的，是很强烈的。我们一直都很希望能够人家能够注意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讲话来去得到人的注意。我们希望人家能够重视我们，我们用讲话来得到人的重视。我们希望人同情我们，我们用讲话来希望博取人的同情。解决多言的我觉得也许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这个不应该说是也许一个办法，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只是神，只有神是完全的注意我们，完全的重视我们，完全的同情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每一根的头发他都曾经数过，你看他多么的重视，多么的注意我们。他注意我们，重视我们，同情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亲自的来到这个多灾多难的这个世界，而且把自己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再需要再用多言，再用言语或者任何一种方法来去吸引别人的注意，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跟博取别人的同情。所以我常常说多祷告很重要，多祷告就是多跟神讲话。当我们多跟神讲话的时候，就少一点需要用言语来去显露自己的心意，在人的面前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得到别人的重视跟同情。有一首诗歌这样说，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慈妙的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当我们注目在主的身上，当我们向他透过祷告来倾心吐意的时候，可能就会帮助我们不再那么的需要用很多的话在人面前去取得别人的注意、重视跟同情。所以第一种的言语的过犯是讲得太多，然后第二种呢，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第二种讲话的问题呢是讲得太快啊。刚才第一是讲得太多哈，这是讲得太快啊。太快呢，不是在讲话的速度啊。我知道有一些人讲话很快啊，那个还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说话有没有经过多少的思想才去讲出来啊？有多少的心思才去讲出来？所以呢，这个轻率是我们讲话另外一个常犯的一个毛病。请你看这个箴言的十二章十八节，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一人的良药。说话浮躁，说话浮躁就是说话很轻率的意思，就是没有想清楚就讲出来。那后果是什么呢？是如刀刺人，如刀刺人。讲话太快的人常常会伤害别人，好像用刀刺到人的心里面一样。那请大家注意，就是不要把坦诚跟轻率混在一起。我知道很多讲话轻率的人呢会说，我是一个坦白的人，我讲到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坦诚跟轻率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一个坦诚的人是经过思想 考虑过别人的感受，然后才做一个决定，把真心话讲出来，这是坦诚，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但是轻率的人呢，却没有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一种不负责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的一种的态度，结果呢，是常常伤害别人，而不是建立别人。我想很多人都曾经试过被一些不小心的话刺伤，我曾经经过，我想在座当中可能很多人也都试过，就是被有一些人不小心讲了一些的话来刺伤了我们的感受，这种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很不好受的。我们不愿意被人来伤害，也不要随便的讲话，以致我们会用刀刺到别人的心里面。有人说，如果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就别期望只听见你喜欢听的话，这是一个彼此的一个的尊重。讲话太快呢，还有另外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插嘴啊。在箴言十八章十三节这样说，他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未曾听完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控制自己听完才说话，听完对方讲才讲，这个有时候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是不容易的。那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也是提到说，我们要快快的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听完才讲。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有时候很难听完才说呢？为什么我们常有时候会有一个冲动，还没有听完，对方还没有讲完，我们就要插进去呢？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我们很好胜，我们害怕如果不赶快把话讲出来的话，会被对方的盛世所掩盖，所以呢，我们抢的赶快讲，趁他还没有讲完之前赶快讲出来，那我们可以把他的盛世把他压下去。其实我们基督徒讲话不是要赢啊，赢了又怎么样？这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啊，我们不是那些政客啊，那些政治人物。你有没有看过政客辩论？很快，如果你想看的话，明天好像就有一场哈。你看他们辩论呢，其实不在乎真理，只在乎赢。以前我曾经很喜欢看一些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一些人对于某一些的题目就是不同观点的人在那边来讨论，其实争论为一些问题来争论。那后来我发现，哎呀，这些的节目呢，往往都是最后都是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抢着在那边讲还没有听完对方讲呢，就插进来，就插进来，再插进来。因为他们就是跟我刚才所说，他们就是为了要赢。最后我发现，其实他们不是真正要把真理把它带出来，而是希望自己的看法能够压倒对方的看法。我们基督徒是在乎真理，不是在乎赢的。如果我们赢了那个争辩，但是没有得到真理，那我们其实是输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我们真的是有神的真理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怕输呢？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愿意让对方说完就去讲话呢？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讲话要养成一个谨慎的一个习惯，想清楚，听清楚，然后再讲，考虑对方的感受，还有小心讲话的时候不会伤害别人，而且有时候也会显出自己的愚昧。所以我们看到，讲话第一不要太多，第二不要太快， 还有第三种的言语的过犯是什么呢？是传舌啊，传舌就是讲是非啊，就是背后说人啊。这个问题呢是很普遍的。坦白说，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特别严重。我算是在教会很久很久啊，也去过很多的不同的教会。我盼望贵教会不是典型的教会，但是很多的教会在这一方面是很严重，很严重啊，严重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说很多人离开教会或者不敢进教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传舌，为什么教会里面传舌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呢？我觉得最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出于无知，很多基督徒以为教会既然是一个大家庭啊，我们是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就是兄弟姐妹嘛哈，就是家庭里面的人哈，我们应该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不需要守任何的秘密。有一句笑话这样说，他说基督徒从来不传是非，只是分享代祷事项。纯这样心态的人呢，没有考虑到人是有这种尊严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喜欢把自己一些不体面的事情呢张扬在众人的面前的。当然什么是不体面呢，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这就更加要我们更小心。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来跟我讲，向我倾诉，甚至请我为你祷告，我以为没有大不了就把它传出去，结果你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对你认为损害尊严的事情，对我可能觉得没什么啊。这一种的差异呢造成的伤害我自己也经历过。我刚才讲的你跟我倾诉，当然在座可能没有人曾经跟我倾诉过你一些的私人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真的是有试过有人跟我讲他的事情，我以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结果传出去伤害了他，很深的伤害。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学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别人告诉我有关他私人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无伤大雅的，就算是一个祷告的事项，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事项，除非得到他的同意，我绝对没有权柄把它传给其他的人。所以不要太天真，不要太天真，分享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不过呢，我觉得传是非的问题主要还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人的自我，人的自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讲别人的事，特别是别人不好的事？我自己的观察大概最少有三方面为什么我们喜欢。第一呢，就是知道别人的事实是一种特别的权利，所以你知道越多表示你越重要。当你知道别人的私人的事情的时候，你很想跟别人讲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当别人知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当我们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是把注意力从别人的缺点从自己的缺点转移到别人的问题上面，这可以让我们暂时不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把注意力转在别人的事情，尤其是别人的问题上面。第三，讲别人的时候呢，无形中是把自己跟别人做比较。虽然我们不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不一定是直接的去比较，但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一种的比较，特别是当我们讲别人一些问题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别人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上面，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比较高。那这几个的原因呢，都令到我们在传是非在传舌的时候觉得非常舒服非常痛快。所以为什么控制自己不去做这个事情呢？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是 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传舌有什么后果呢？在16章28节这样说，箴言16章28节说，怪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散播纷争，离间密友，这是传舌的结果。在教会里面造成纷争结党，破坏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破坏弟兄姐妹之间那种信任的那种的关系，甚至有时候会拆毁了教会那种合一的那种心，这是很严重的。这种破坏往往是没有办法可以弥补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弥补呢？请你看18章8节这样说，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啊，谁不喜欢美食？真的，谁不喜欢听是非呢？你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专门报道是非的报纸跟杂志，现在有网站专门是报道这一些，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喜欢。原来听是非跟讲是非的心理是一样的。刚才所讲的那几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喜欢讲是非呢？也同样可以应用在为什么我们听喜欢听是非的人身上。谣言好像美食一样深入人的心腹，就是因为它是深入人的心腹，不只是一个表面讲一讲而已，是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它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没有办法可以挽回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对付是非，对付传舌最基本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听跟讲是一样的话，就是不听，不要听。在17章第4节这样说，他说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那这句箴言呢，虽然不是直接讲到传舌，但是他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听跟讲是同等的。所以除了控制我们自己不要去传舌之外呢，也不要让别人向你传是非。所以下一次你在聊天的时候，如果对方开始在讲别人的一些私事，你就不要表现出你很有兴趣想要听下去，尽快换一个话题，赶快把这个话题结束掉。或者是下意识当你有冲动去传或者去听这些的是非的时候呢，请你记得它所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千万不要相信魔鬼啊，在我们心中来诱惑我们说啊，没关系的，这些事情讲一讲没有关系。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没关系的，是很有关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多言轻率还有传舌啊，这是三方面。第四就是自夸啊，自夸。请你看在27章2节，他说要别人夸你，不可用口来自夸，等外人称赞啊，不可用嘴来自称。所以自夸，我想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注意的问题。自夸呢，其实是有明显跟不明显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用不明显的方式来自夸。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别人也这样称赞我，我听了别人称赞就以为这是真的啊。后来我才发现呢，我自己其实是很多时候有意无意之间用间接的方法来表现我自己啊，所以我谦虚其实是因为我很会用间接的方法，不是用直接的夸口啊。然后我观察别人也有不少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会故意讲相反的话啊，故意说自己很穷，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很富有啊，我其实不是很富有啊，只是举例啊，或者说故意说自己很笨啊， 其实是要表现自己很聪明，这是我们有时候会做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讲了，我们自夸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在自夸，这是很可怕的啊。另外一种自夸的方式呢，就是批评啊，就是批评，这是也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啊。批评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做的啊，每个人都会做啊，指出别人不好的东西是不用很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啊，人人都喜欢做。其实这也是一种间接的自夸，因为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我知道我可以比他做得更好，这就是自夸。那我在这里要澄清，就是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判断好坏啊，不是不可以去评估一件事情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啊。其实我们是应该啊，而且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观察到人的一些的弱点，一些甚至一些缺点啊，我们也应该要去观察别人的一些错误，甚至一些过犯，来作为自己的一些警惕啊，这是应该的。那问题我想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出发点，到底我们是一种建设性的一种的观察跟评估呢，还是为了要让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来去夸耀自己呢？魔鬼很聪明，常常在这些一线之隔的事情上面来引诱我们犯罪啊。刚才我已经提过，就是很多这些一线之隔的事情啊，他常常就是把我们从本来应该做的，把他把我们推到那些的过犯的里面。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不要不知不觉的成为一个自夸的人，还以为自己很谦卑。多言啊，轻率，传舌，自夸啊，这是四种最常见的言语上面的过犯。是箴言啊，也花了很多不同的篇幅来去谈到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其实我们的言语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啊。我在开头的时候已经提过，就是其实呢，讲话的问题最主要还不是嘴巴，而是我们的内心啊。以前有一位的老教授啊跟我们说，他说舌头是新的仆人，所以你要确定你的心是一个好的主人。所以要控制舌头呢，其实是先要控制我们的心啊，要控制我们的心，要改掉不好的讲话习惯，必须要先从心里面开始，找出为什么我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习惯，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然后针对这些的原因，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去改进。以前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的见证很感动我啊。他在过去呢是在一些不好的一些的群体里面啊，他交不好的朋友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啊。然后圣灵在他心里面一直在提醒他。然后他的见证，他说他开始慢慢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样子原来是很难看的啊。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他心情不好的样子是那么难看。还有呢，他在那个时候那种的情况里面呢，对人的态度是很令人讨厌的啊。他以前也不知道啊，现在圣灵提醒他，他也发现他讲话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讲话很容易去伤害别人，语气很不好，内容也不好。所以他知道了以后，他决心要去改，决心要去改。所以他每逢在情绪不好的时候，他都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表情啊。他说在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辈子所累积起来的一些的习惯，常常会回到老样子，以前的那种样子。但是他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渐渐的靠着神的恩典有了进步。我想如果他可以这样改变他讲话、他对人的态度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也应该是可以的。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然后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你也拯救我们。主，你把我们放在一个的群体的当中，在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学习。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言语上面不小心，我们没有注意，我们以为自己还不错，结果没有用一个谨慎的心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舌头。主，求你就在这时候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立志，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我们在言语的过犯上面能够不断的被主你自己来改变，让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的建立，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来一同的成长。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